我讲嘢啦吓，
听到。
得啦。喺度咧，我多谢阿 King 啦、阿 Jimmy 啦、阿平姐啦，一早翻到去教会预备，因为今日开始翻教会，有啲人咧去咗教会做主日学，所以咧你睇到101个画面咧就系、是、教会嗰啲人上主日学啊。咁我知道上主阿容娇啦、Kelly 啦、Jimmy 啦、King 啦，佢哋喺度。多謝呢班弟兄嚇，聽得清唔清楚啊？101嗰啲聽得清楚啊？咁咧今日咧未講之前咧，我有兩個畫圖俾大家睇。我諗呢兩出戲都值得睇咧，你會明白到宣教天主教宣教，尤其是耶穌會宣教係點樣啦。咁我都同大家講過呢兩出戲嘅，一出咧就係 Missions， 好值得睇呢一出戲。就 missions 嚇，係講喺呢個南美洲嘅宣教。第二個咧就係呢個 silence， 就係喺日本嘅宣教。呢兩出戲係非常值得大家睇嘅。嗱，雖然咧 mission 呢出戲咧未必係100%咧係歷史嘅故事，但係咧佢所描繪嘅嘢係非常真實嘅。第二咧 silence 嗰個出戲咧，如果你唔中意睇戲咧，你可以睇書，小説嚟嘅。在根本小說裡是編寫的，這兩齣戲都非常有用，非常好啊，讓我們明白。我關了這門先。所以我今天開始之前給大家看看的片頭我不知道行不行，效果行不行，儘管試一下。OK， All right。剛才那齣戲呢， Mission 那齣戲呢，是講緊一個咧，專係去賣嗰啲紅番，去賣嗰啲印第安人咧係做奴隸嘅呢一個咁樣嘅一個嘅作惡多端嘅人。後來因為佢同佢嘅細佬發生咗衝突，就打死咗個細佬。後來咁佢結果就佢就信咗耶穌，因為咁樣信咗耶穌。咁佢就孭咗嗰啲重擔咧，係翻去嗰個紅番嗰度，即係個紅番區個 mission 嗰度認罪。咁樣咧，開頭啲人都好懷疑佢，因為呢個係佢哋嘅敵人。但係咧，就結果咧都係和好。咁佢啊成為咗喺個 mission 裏邊一個好得力嘅助手嚇。咁嗰兩個咧就喺個有兩個嘅就係、是、即係有兩個耶穌會嘅宣教士咧就係、是。是在那裡開發那個 mission 的。那這齣戲呢，這個是開頭而已， 後來你發覺呢有很多挫折和跟這個政治有關係的一些的片段。所以呢是很值得看的。那第二齣戲呢，看看我可不可以拿到先。第二齣戲。OK， Silence 這齣戲呢是好震撼性啊！咁我不多講啦，因為咧留翻大家去睇。我相信喺 Netflix 都有嘅。大家可以，如果你又係有屋企係呢個 Netflix 嘅 account， 有 Netflix 嘅 account 咧，可以睇睇呢兩出戲啊。咁你會了解明白多啲關於呢一個耶穌會宣教士嘅情。OK， 有冇問題先喺度？OK， 如果冇問題咧，我哋講講我哋今日啦嚇，就係 ，All right， 我哋睇一睇帝國擴張與宣教運動。隨住歐洲航運嘅發展啊，唔少歐洲嘅強國咧，就開始將佢哋嘅勢力咧伸延到美洲同埋亞洲。喺18世紀咧，又稱為歐洲殖民期啊，所謂呢個 colonization。透過呢個帝國嘅擴張咧，唔單止為商人咧啟開咗生意嘅途徑，亦都為宣教士咧打開咗宣教之門。無可否認啊，單從歷史嘅角度去睇咧，這個 imperialism 啊，所謂帝國主義嘅擴張同埋宣教工作咧，往往相提並論嘅。這個嘅帝國主義就靠嗰啲宣教士做翻譯，嗰啲宣教士係靠帝國主義保護佢哋打開這個宣教嘅門。再加上啲宣教士對文化敏感程度不高啊，以為歐洲以外咧都係荒蛮之地， 以致佢哋宣教嘅策略咧，往往俾人一種嘅霸氣同埋文化侵略嘅感覺。呢啲都係大大影響基督教嘅宣教工作。我舉一個好簡單例子嚟講啦。喺呢一個嘅天津條約，我唔知係咪天津條約邊度啦嚇，就係、是、負責簽約嘅咧係一個法國政府同埋中國政府。咁所以咧喺個條約裏邊咧係有法文同埋中文嘅。咁我哋而家嘅歷史檔案咧，比較一下呢個法國嗰個嘅條約同埋中國嘅條約咧，即係用中文寫嘅條約啊，同埋用法文寫嘅條約咯。嚇，竟然而家唔係一樣喎！喺法國個條約法文嘅條約裏邊咧，加多咗啲嘅項目喺裏邊，係中文嘅條約裏邊冇嘅。其中咧係一個最出名嘅咧，就係啦，嗰啲法嗰啲外國傳教士可以入到去中國咧，係買屋啊、建樓啊、起禮拜堂啊咁樣。但係中國嗰度咧就冇嘅。咁啊，後來咧就成為一個好大嘅爭論啦，嚇，即係咧。咁啊，但係咧，因為你中國啊，即係弱國就無外交啊，結果都係吞咗佢嚇，以法國嗰個文本為準。但由呢度可以睇到咧，就係嗰個宣教士啊，即係嗰個當時呢個法國嘅宣教士係天主教宣教士啊，就做咗手腳，係自己加咗呢條文上喺個法文嗰度，咁咧就變咗咧就成為咗一個呢一個嘅條約。所以無可否認咧，呢個宣教嘅宣教士俾人一種俾中國人一種嘅好唔好嘅一個嘅一個印象，亦都係以後成為咗共產黨呢、這個控訴呢一個嘅教會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嗱，首先擴張呢個殖民地領土嘅咧就係西班牙，佢哋好早咧就落腳喺呢個歐洲、亞洲嘅菲律賓、中美洲、南美洲。在北美方面呢，特別在加州和德州建立了他們的勢力，但是在加勒比海的西班牙呢就受到重創了，英國呢就打敗西班牙，佔領了加勒比海的島嶼和佛羅里達州，而法國呢就在路易斯安那呢是立足，所以呢在1682年呢就成為法國的領土。法國呢和英國不同，法國每去佔領一個地方呢，他就不當是殖民地，是作為他的領土。如果作為領土的時候，所有過渡的人就成為法國公民了。英國就不同，英國就當是殖民地了，所以變成有 BNO 的事件出現了。而英國除了加勒比海的島嶼和千里達之外，1655年又佔領了 Jamaica， 法國就在1697年佔領了海地，葡萄牙也在南美立足，並且在非洲、亞洲呢、这個即係霸佔殖民地，咁啊最重要就澳門啦，澳門就成為呢個葡萄牙嘅一個嘅立足據點啦。而荷蘭亦都加入呢個行列，喺南非啊、印尼啊、台灣都有佢嘅蹤跡，所以喺南非有好多係Dutch 嚟嘅嚇。印尼咧就受呢個荷蘭嘅影響好大。Formosa 啊，即係台灣 Formosa 呢個字咧就係Dutch 嚟嘅。就是指美麗的島咁解，所以因為台灣亦都係咧荷蘭所統治嘅。大致嚟講，亞洲仍然保持咧係以商貿為主，直至到19世紀嘅時候，歐洲列國先至喺亞洲建立佢哋嘅政治勢力。呢個咧就係大約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咁我哋睇睇天主教用咩策略啊？呢個就叫做 propaganda 啦。1922年，天主教嘅教皇 Gregory the Fifteenth成立了一個稱為叫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nda of the Faith， 通常呢就稱為 propaganda， 即是說呢是傳教的，將他信仰宣揚出去的。他用意呢就企圖將宣教工作直接由梵蒂岡控制和統治。在昔日天主教呢是沿用宣教策略呢，就叫 Patronage System，即未有这个 propaganda 这个 policy 之前呢，天主教的策略呢就叫做 patronage system。自从15世纪末年之后呢，他就采取了 propaganda 这个政策，就采取这个政策了。这个所谓 patronage 的 system 是什么意思呢？ 天主教当局咧就将宣教嘅权咧交予西班牙同埋葡萄牙嘅君王，教会赋予他吓赋予佢哋嘅权柄同埋使命，去将当地嘅人归化为天主教徒，设立教区，委派宣教士。换言之，佢哋就系殖民地嘅教会代表。咩意思呢？譬如好似嗱，如果你话用香港嚟讲。如果香港咧係啊，俾呢個英國統治啦，咁咧所有教會嘅事宜咧，宣教嘅工作咧，就歸翻到呢個英國政府核下嘅殖民地嗰個嘅英國政府啦。咁即係話咧，所有嘅宗教、所有教會、所有宣教士咧，都係喺嗰個嘅政府嘅核下啦。啊，所以。去到 Gregory the 15th 咧，佢覺得喂咁唔掂喎，即係話咧，我哋個教會嗰啲宣教士、教會嘅傳教士咧，都完全係受控於呢啲嘅殖民地嘅政府，受控於個國家喎，所以佢就將佢改咗啦，就指派咗一啲教士專門負責宣教工作，特別咧係唔係喺天主教範圍國家嘅工作。個意思即係話咧，佢想脱離一個咁樣嘅。政治凌駕宗教呢個咁嘅形勢，呢、這個叫做 patronage 嘅 system。首任 propaganda 嘅領導咧就叫做 Francisco Agoli， 佢對當時嘅 Catholic missions 咧展開一連串嘅調查，就發覺當時啊喺呢個 patronage 嘅 system 之下咧，係存在有好多邪惡嘅問題存在。第一，呢、這個教士彼此之間敵對，唔少有黨派嘅存在。第二，政治利益多于宣教的使命。第三，不少虐待当地的原住居民的事件出现。于是他们就提出报告，要求 Pope Urban VIII 去成立这个 College of Urban， 专门训练海外宣教士，筹募经费，印刷所需的资料、圣经啊书等。就在1649年在 Ingoli 死過一年 ，propaganda 就正式成為天主教會一個相當重要的力量，實際是幫助天主教的宣教工作。簡單嚟講，這個宣教工作就脱離了呢個政治的系統，自己有自己的獨立，而不受限於呢個政治的管制。propaganda 最大的成就咧，就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外的地方。如果你看看 Mission 这一出戏呢，你就发觉呢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美的地方呢，往往都是受这个影响，又受这个 patronage 这个 system 留下的一些的遗迹影响。根据 propaganda 的制度呢，主要管治之权呢就不是落在那些殖民地官员，而是个 Vicar Apostolic， 即是好像个 Bishop 一样，即是譬如好像攞香港嚟講咁樣，天主教係譬如陳日君做主教，咁咧陳日君係唔受呢一個政府殖民政府限制噶啦，即係如果係從一個咁嘅角度嚟睇，所以 Bishop 咧有佢自己嘅，佢係直接向羅馬交代嘅。1637年咧，這個嘅 Matthew De Castro 咧就成為咗這個Vicar Apostolic，Vicar Apostolic 即係類似今日嘅 Bishop 啦，佢係一個嘅印度人的是一个，他是一个印度人来的，他是一个 Brahmin convert， Brahmin 就是印度，就是分四个阶级的人，他是最高阶级的人，他也是罗马出色的学生，他被委派去到 Bishop of Chrysopolis， 又派往去伊达坎，他在这里是这个地方印度是不受这个葡萄牙管辖的，但是呢高尔的葡萄牙官员就不喜欢 Castro， 即是不喜欢他，对他诸当流难，他只有放弃去这个 Golconda 的地方。虽然这个也是葡萄牙管辖，但是他就是带领当地的人信主，训练当地人做传教，正如他是印度人，他就訓練了很多 Hindu convert 做這個 Vicar， 另外一個 Hindu convert 做這個 Vicar Apostolic， 即是說呢，這個呢可以說是第一個呢是非歐洲裔的人士呢是做了這個殖民地的主教的。 除了印度之外 propaganda 亦都向法国下手了。由于在法国教士是不受这个法国管辖，并且不少法国的贵族对教会和宣教有负担，捐了不少钱，不少的宣教组织亦纷纷成立，譬如有这个 Carpentians、Company of Blessed Sacrament 和 Lazarus。 其中一个耶稣会的教士就叫做 Alexander de Roe，他促成了法国教会和 propaganda 的主力，他自己在远东就宣教的工作。1623年至1645年就大部分时间在澳门，但他最有效的工作在越南，他学习了越南话、并且呢是制造这个越南文字，他又训练当地人承继他。1645年他被逐出越南，他的学生已经开始承担了他的工作。De Rode 除了是教导圣经信仰之外，还教导他的医术。透过他的努力，在17世纪中叶的时候，越南已经有30000个信徒。当他回到罗马的时候，极力主张训练和 ordain 当地的人做这个 Vicar Apostolic。 起初 propaganda 是不愿意听从他的提议，反而叫他在法国的 recruit 新的血。最后他遇到一群叫 good friend 的小组，即是呢一個嘅喺越南嘅呢一個嘅De Rode 咧，係一個好喺天主教宣教裏邊嚟講一個好出名嘅人嚟噶。好，我哋睇睇呢個亞洲嘅 Good Friends 啊。呢一個 Good Friends 咧係法國嘅咧天主嘅教士嘅一個組織，佢哋對海外傳教咧有負擔，組織而成。稱呢個組織叫 Good Friends， 即係老友啊。在这个小组里面，它渐渐演变成为 The 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 即是类似现在新的新兴的这个所谓差会了，它组织成为一个差会，总部就在巴黎。1663年它就设立了神学院，专是负责训练这个宣教士。在1665年，教皇和个 propaganda 终于就接受了这个 Rhodes 的建议，接纳这个宣教学院。在1658年，从这个学院毕业的两位 good friend 就叫做 Francis Parler 和 Pierre Lambert， 被委派做 Vicar Apostolic。 如果你还记得 Vicar Apostolic 就是 propaganda 的制度之下 appoint 那些 bishop 在那些殖民地里面做这个的主教。结果这个 De La Motte 呢就被封为 Bishop of Beirut。 而这个 Cochin 呢在 Cochin 那里侍奉 Paul 呢就是被委派做这个 Bishop of Helipolis， 在 Tolkien 那里呢是侍奉。后来他们另外一位朋友叫 Contolandi 呢被委派做 Bishop of Metallopolis， 去到中国侍奉。Contolanti 抵达中国没几年就死了，其余两个人就被葡萄牙传教士反对，虽然成效不大，但启开了天主教在宣教士的策略。因为这次是表明教廷是直接参与海外的宣教工作，而不是透过这个的 Portuguese Patroness 来管治的。1665年，他这个有另外一个 Ayuthea 就开办了本地的神学院，这个呢就开创了宣教的一页了。即是说呢，以前所有的宣教或者什么都要去罗马 去欧洲的，他现在这个 Ayuthea 就在本地开始神学院了。在到1659年的时候， propaganda 列出了一连串指引给那些 Vicar Apostolic， 主要是关乎他们对当地文化持有的态度。在这件事之前呢，教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大多数天主教徒以为天主教徒在当地文化是完全分开的，他们以为这些本地文化已有极强烈当地的宗教色彩，是跟基督教的信仰有冲突的。譬如好像、这个康熙时代，这个所谓、在康熙时代的事件就是那些 Dominican 就认为呢，哇、这个天主教在中国呢又烧炮仗又烧香，这些已经跟当地的宗教呢太过联系了，他就要将它分开了出来了。有少数的天主教徒呢就不赞同这个意见，其中呢是以印度的 Robert De Lo Kelly 和中国的 Richie， 他们以为应该是本色化， 宣教士去到个地方的时候，应该穿当地的衣服，习惯本土的风俗，认识本土的文化，视这个地方为他们的新故乡。即有两种，其中的 Jesus 大多数是走这一条道路的。1659年的 propaganda， 他们采取了这个的Laboli 和 Ricci 的 approach， 并且他指引所有的 Vicar Apostolic 学习当地的语言，并且不可以企图改革当地的风俗习惯，并且声明要将亚洲人变为欧洲人这种荒谬的想法和做法。他们以为如果宣教士成日都反对当地的文化，你怎么去服侍当地的人民呢？这两种不同看法呢，特别在中国呢，就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了。因为 Vicar Apostolic 就以为这种指引呢是难以遵从，终于演变成为这个礼仪之争了。就是呢上次我们提到这个所谓礼仪之争，就是呢中国人呢就不可以去孔庙啊，不可以做这样，不可以做那样啊。但是呢耶稣会就认为可以啊，所以这个呢就所谓礼仪之争了。渐渐呢这个 propaganda 就开始改变立场了，对耶稣会的做法呢就起了疑问了。到1684年的时候呢，这个 Charles Magret Paulo 的承继人就提出疑问并且反对。到1704年呢，这个 Pope Clement the 11th 就将所有 Jesuits 的 missionary 策略呢取消了。当时中国皇帝就提出反对了，但反对无效。当时康熙皇帝一怒之下呢，你都不尊重我们中国。于是呢除了几个耶稣会的传教士之外呢，所有的宣教士就踢离出中国。教徒也都被打压，甚至殉道。天主教在中国势力因此而消灭。但梵蒂冈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的策略，也都不以为这个策略呢是有任何不妥的地方。这个情形就是这样。那我们讲讲亚洲非洲的宣教情形了。在越南天主教教会渐渐增长起来，在菲律宾西班牙的宣教士呢也都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之下继续去做宣教工作，并且成为亚洲宣教的基地。今天菲律宾很多呢是天主教徒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出现的。但印度中部和北部呢仍然是关门，宣教士冇办法打开宣教之门。咁样呢个 John De Brito 企图向当地传教，结果被打死。John Brito 死咗之后呢 ，Constantine 呢个嘅 Bashi 就承继，佢利用佢讲得一口流利嘅当地话Tamil 建立咗一个小小嘅教区。但喺印度沿海嘅地方，教会就颇有进展，成千上万嘅人咧成为咗天主教徒。喺中东情况就并不这个乐观，主要就是受这些 Ottoman Turks 的统治，他们大多数是回教徒。即是说回教徒想去成为天主教徒的机会是很少的。至于非洲方面，到了1789年非洲教会就大不如前，主要就是欧洲各国在非洲有很多利益冲突，彼此斗争，再加上贩卖黑奴，于是大大影响基督教天主教在非洲的发展。但一啲嘅宣教士佢能夠喺呢個 West Indies 做美好嘅見證，其中咧基督教嘅宣教士係影響最大嘅。法國呢個宣教士咧喺馬達加斯加咧就嘗試呢一個宣教工作，佢哋嘅 approach 咧比較弱，得唔到當地嘅人欣賞，而回教背景又強，再加上基督教、天主教 liberalism 嘅影響咧，教會轉弱，佢哋喺非洲嘅勢力咧亦都係漸漸衰弱。咁你發覺非洲咧？似乎受这个回教影响重大。那么天主教在美洲是怎样呢？在加拿大法国的属土天主教势力就很大的，在 Montreal 这头，在1650年有3000个信徒，到了1763年已经有7500个信徒。在1658年 Propaganda 就派遣这个 Francois de Monterey Laval 在这个 New France任这个 Vicar Apostolic， 20年之后呢 Quebec 就成为了天主教的一个教区。所以直到今天为止， Quebec 省呢，在加拿大 Quebec 省呢，在大部分呢都是以天主教为主的。但不少到加拿大的人呢是为了呢是打那些打猎那些就是做那些fur trade， 就是 咁咧，佢又帶同啲酒啊、妓女啊，就到啲印第安人嘅地方。即因為咧，今日啊，嗰啲印第安人啊，呢個即係飲酒個酒成為一個好大問題咧，就由呢度開始嘅，就啲 fur trade 去加拿大啲 fur trade 啊，搞到亂七八糟，道德相當嘅敗壞，教會起唔到任何作用。喺南美啊，呢個 patron system 仍然堅固，即係佢唔係走呢一個 propaganda system， 個 patron system 仍然堅固。政教合一，以致佢哋只係形式上成功，屬靈嘅生命嘅質素咧就非常低。所以呢二十世紀嘅時候咧，尤其是啲靈恩派喺呢個南美洲係即係有極興旺嘅發展咧，都係同呢個有啲關係嘅。咁有啲有心人咧，屢屢受到政治同埋經濟打壓咧，咁啊令到唔少人喺宣教上咧都有啲嘅挫敗感喺裏邊。當時耶穌會的宣教士希望在巴拉圭取得一種新的宣教工作，他們為了保障當地的土著，就為他們建立這個村落稱為 Reductions， 在那裡過著基督徒的生活，一邊做工一邊守教會的規矩。他們的工作都是在這個 Reduction 之內，到頂峰期間人數達到有10萬人，但這個實驗到18世紀的崩潰，由於西班牙同埋呢一個嘅葡萄牙喺邊界上糾紛同埋爭議，去到對耶穌會同係冇好感呢種嘅策略咧，亦都宣告失敗。其實喺 Mission 呢一出戲都有類似咁樣嘅，嗰啲嘅啊嗰啲嘅呢啲所謂販賣啊啊嗰啲捉嗰啲印第安人，頭先我哋睇到個個人咧就係即係販賣安第人，捉啲印第安人喺嗰啲 plantation 做工。咁呢啲嘅耶穌會宣教士咧，就成立啲所謂 mission 區，呢啲叫 reduction。喺嗰度咧係有佢哋嘅文化，有佢哋嘅生活，而且係相當嘅成功嘅，係吸引咗唔少當地嘅人參加。但係往往咧就係因為佢哋佔咗一個好大嘅地方啊，咁啊，即係嗰啲資源啊嗰啲嘢咧都受影響，所以就引呢啲耶穌會嘅傳教士又引起呢啲商人啦，同埋政府咧反對，所以往往咧就 mission 就係講呢一出戲啊，就點樣咧？佢成個 mission 咧係俾呢一個葡萄牙政府咧係打低曬，就有咁嘅意思啊。到十八世紀中葉嘅時候咧，呢個 Father Junipero Serra 咧就喺北加州建立一連串嘅 mission， 唔少當時建立嘅教會直到而今都係一樣嘅。可惜呢啲西班牙嘅宣教士咧係拒絕訓練印第安人做領袖。所以咧，你唔去訓練呢啲嘅當地人做嘅領袖咧，個個嘅工作都好難展開嘅。到1789年，天主教喺歐洲以外咧建立咗60個教區，唔少嘅勢力咧，直至到今日咧，仍然咧係屹立嘅。即係呢個咧係大概個個情況啊，係咁嘅情況啦。OK。都俾大家有啲嘅討論啦，嚇，即係咧係關於呢一個嘅歐洲呢個帝國主義擴張點啊，令到教會呢個增長，同埋咧可以話咧係都有好多問題，好多困難出現嘅。唔知大家有咩問題或者有咩 feedback？ 你要開翻啦，Richard， 你要開翻。
大約十年前咧，印度啊，高爾俾印度嘅 government 嗰啲 soldier take over， 點解 Spanish 唔係 Portuguese 一句聲都唔敢出啊
？Portuguese
高爾 POA 啊
，Portuguese 咧到二十世紀時候都已經弱曬啦。
十年前啦，佢嘅 colony 喺印度咧。
是
啊，被印度 government take over， 一句聲都不敢出。現在英國給回香港中國，現在鬼殺那麼鬼吵，又說跟九七不對。
Richard 我告訴你， Richard 聽著我說先，你說那個呢是非常有趣的問題。葡萄牙咧，即係而家變咗一個弱國㗎啦。 無論澳門啊、哥華咧都可以睇得出噶啦。香港嘅問題係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at， 所以咧個康聽住我講先啦，聽住我講先啦。咁我諗咧要揾一日咧，另外一日我同你單獨傾一傾呢個問題啦。啊，呢個問題咧太過複雜咧，係不適宜喺呢個時候講翻呢個十八世紀嘅時候啦。OK， 你都係有趣嘅問題嚟嘅。
好，不知道大家仲
有咩问
题咧？我仲有，系讲啊，喺印加 Empire 喺秘鲁，你父亲去嗰个地方，点解嗰啲人，嗰啲葡萄牙人将印加 Empire 嗰人杀鬼晒佢啊？印加 Empire 系一个好 civilized country 嘛？
唔单止系
Portuguese 殺曬佢喎，歷史上有冇講過啊？
啊嗱，非常好啊！你呢個問題咧，其實唔單止喺秘魯啊，所以我點解介紹你睇《Mission》呢一出戲咧，你就會了解得更加清楚嚇。
個《Mission》嗰啲戲係嗰啲白種人影出嚟噶嘛
？So what？
May not be true。
不是 100% true， 但是呢有些值得去讲的。因为 你有没有看过出戏先？
哦，我看戏。
我看过出戏，你看完先我们讨论好不
好？是不是好像 Trump 说的 fake news， 这是 fake news， 我都看了做什么？
你看了你才讨论，你没看了的时候你就凭空去想象，okay。 就不是很 fair 的，是不是？你看了之后我们一起有个讨论。因为 Mission 这出戏很 critical of，呢一啲嘅天主教教會個做法嘅，哈哈！阿 Paul 就同大家講話 ，is a beautiful movie， 真係去睇一睇呢一出戲啊，值得睇嘅。你唔好，即係你即管咧，你可以憑住一個好 critical 嘅啊，呢個白人做嘅，你唔可以話即係咧，白人有好人，亦都有唔好人；黑人有好人，亦都有唔好人；唐人有好人，有唔好人。我諗個個。最好我哋個個都 color blind 咧會好啲，好似我咁啊 color blind， 真係 literally color blind。所以最好你睇咗出戲，咁我哋一齊討論好冇？阿 Richard， 你講嘅有啲道理㗎，有啲啱㗎嚇。不過咧，你了解咗之後，好過自己就咁去憑空去想像咁樣嚇。唔知大家有咩問題添啊？
可唔可以講啊？天主教叫做好 aggressive， 好 success， 但系你会唔会再讲基督教嗰方面咧？
我讲完天主教，梗系会更加讲基督教，系。
O K，
嗱，十八世纪咧，好似郭亮雄啊，总督啊，香港嘅郭亮雄总督啊，佢话十八世纪咧就系西班牙、葡萄牙，十九世纪就系英国，二十世纪就系美国吓。二十一世纪是边个咧？唔知啦。
苏牧师啊，
系
喺远藤周作嘅《Silence》咧，沉默里边，其实有一个最大嘅一个争论咧，就系话要即系宣教系咪需要同当地嘅嗰个政治啊文化去结合咧？即系踩圣像啊，喺嗰、那个。即係佢逼嗰啲人咧，信徒咧踩聖像咧，嗰、那個問題，即係你唔踩咧，其他人咧就會死嘅。咁最後佢係妥協嘅，咁佢聽到有個微弱嘅聲音，因而妥協，即係話耶穌咧，佢覺得係耶穌同佢講嘅，就你踩啦，因為我嚟呢個世上咧，其實都係俾你哋踩嘅啫，我係服務你啊嘛，為你哋洗腳啊。你踩落去啦，咁卒之佢就踩妥協。咁蘇牧師點睇呢樣嘢咧？
非常好問題，非常好問題。嗱、或者咧，我講個問題喺邊度咧？即係咧，《Silence》呢一出戲，其實佢講佢討論一個咩問題咧？係一個非常深嚴肅嘅一個宣教學嘅問題。當呢啲嘅天主教宣教士去到日本嘅時候， 呢日本政府當時咧係好反對呢一個外國嘅，但係呢啲嘅日本嘅政權咧，越係去壓迫呢啲嘅宣教士咧，佢就發覺有兩樣嘢搞唔掂。第一，呢啲外國嘅宣教士咧，即係嗰啲嘅西嗰啲耶穌會嘅宣教士啊，唔怕死嘅，你死咪死咯，死咗去。佢情願即係佢哋覺得啊，即係能夠有機會做一個 martyr 咧，有機會做一個 martyr， 做一個宣教宣道者咧，係喺天國裏邊一個好大榮耀嘅。所以佢哋唔怕。第二，佢哋冇家庭負擔，因為個個都係單身寡佬，佢已經計算清咗代價，然後遠渡重洋去到日本傳教。所以呢，如果天主教是要捉这班人抓去坐监虐待他呢，反而令到呢更多的日本人信，就觉得好东西，这班人这些宣教士好东西为我们这样。所以他发觉那条路行不通的。那行不通之后就怎样呢？他们又用另外一个方法，他就不去虐待这些的耶稣会宣教士，但虐待他们的日本的信徒，而且在他面前虐待。刚才我们看到有些钉十字架的，在海水那里钉十字架，等到海浪来就冲死。这样呢，这些人是有日本的家庭啊，成条村啊，成条族在里面。这些传教士呢就看得很清楚呢，这些人受很大的痛苦啊。即不是那些殉道，殉道的可能很愿意殉道，但是那些剩下的屋企人就很惨很惨。那于是呢，这些宣教士呢，有很多的宣教士呢心里面就有一个良心，是因为我去想做个殉道者，令到这些的在生的人仍然在受痛苦，值不值得呢？即是变成是我令到这一班人的痛苦，即是这些宣教士。所以呢，他就去就范了，他要拯救这些的 日本的人的时候，他就范了。就范的时候，那你变了违反你踩踏圣像啊，踩踏这些是很是大逆不道的嘛，那你真是叛教这样。但是呢，他那个作者，这个是日本人的作者，他就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他就去將呢一個嘅行為啊，踩踏聖像嗰個，佢就係話我內心裏邊仍然係歸信耶穌嘅。正如咧嗰、那個即係咧就影仔背叛咗耶穌人，後來去悔改，翻去去嗰個耶穌會嘅宣教士去告解嘅時候，個聖教話我而家都叛咗國，我點可以告解啊？後來佢話唔係，我都願意告解，因為我內心仍然都係咁樣。即是说呢，他是觉得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啊，他可以说 rationalize 他这样的做法，就好像你所说的，就是耶稣都会是这样，为了这些人的缘故，我甚至愿意是被神抛弃，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被神抛弃一样。即是这个就是那个日本沉默这本书的作者提出来一个神学上的解释。不知道我讲不讲得明白。所以 我真介绍大家看这出戏和看这本书。我想这本书看书可能会详细一点，看到多一点。就是你 会了解到当时的挣扎是一个什么挣扎。你问我点睇法？
系
我唔知啊，我冇答案啊。
因为当时远藤周作写咗呢本书之后咧，天主教会系非常之不满嘅。
吓，我觉得佢系一个值得去考慮的一個答案，我不知道。而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一本書，一個德國的神學家叫穆曼寫的The Crucified God， 即是被釘死的耶穌，是有類似的看法。你問我怎麼看？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如果 你問我，如果我是，我們的情況不同，這些宣教士呢，就是無掛慮，他沒有太太，沒有子女，沒有單身寡仔，即是死就回到天堂了嘛，即是對他來說沒有問題，就跟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有點不同的。但是你說呢，是這樣死法是否可以 justify 到他叛教呢？我發覺耶穌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出聲，即是審判的時候不出聲。當人問他，耶穌你是不是神的兒子的時候，你說 你是這樣說的，耶穌答得很有技巧。如果那些羅馬說 你踩上帝的像，上帝 spirit 無像可踩。即是天主教之所以有天主教之所以有這樣的情形，也都跟他們那種的 icon 的看法，即是那些的即是聖像的看法有關係的。可能對基督教來說都沒有這個這樣的負擔。不過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真
即是可不可以咁样讲咧？因为我哋相信系神系掌权嘅，喺地上任何事都系神嘅作为，神系有佢嘅目的，即系我哋只可以仰望，所以就 silence 啦，即系呢个就等待忍耐，可以咁样嚟到体会。
我反而唔系从一个咁消极嘅角度去睇啊，我即系其实做每一样嘢咧，我都会问一样嘢。有没有 meaning 在里面，即是如果你觉得你做的一件事是有意义的，那个意义是大过所有其他东西的时候，就 go ahead， 即是那个 meaning 是不是可以 glorify God， and 可以令到人是可以得到 福气，即是 我是从个 meaning 那里看的。Is it meaningful to do that？ 不過呢啲都係好嚴肅嘅問題，好難嘅問題嚇。唔知道大家有咩意見啊？
首先我諗到，雖然我哋今日唔會遇到呢啲咁嘅事情，但係都有啲係類似，雖然唔係咁嚴重，譬如好似譬如學校咁嗰啲好多校園團契咁，有啲 university 話要規定佢哋一定要 open up 佢哋嘅 leadership， 係我諗你都聽過係話，就算唔係基督徒都要俾佢哋做團契嘅 leader， 即係都唔可以阻止佢哋，因為佢學校 policy 係 anti-discrimination 咁。
係。
咁即係我都有啲 analogy 就係要逼教會或者基督徒去做一啲係同我哋嘅 deeply held belief 係相反嘅。如果唔係咧，就有啲 consequence 係會損害教會嘅工作啊嗰啲咁。即係當然冇 silence 嗰啲咁嚴重，但係都係我哋都有啲 situation 係要選擇係 compromise 定係唔係 compromise。
嗱，我越嚟越覺得一樣嘢咧。是有兩種的做法的，一種的做法呢是 highly structured 的做法，一種的做法呢 highly non-structured 的做法。我舉一個例子，即如果所有那些黑社會、黑手黨是一些很組織強的一些的黑幫， 佢個好處咧就係組織能力強啦，資源豐富啦，所有嘢會做得快啦。但係佢個唔好處咧，就打壓佢咧。你一打低馬雲咧，咁你個阿里巴巴就可能冇啦嚇。即係你逢係一啲好 structure 嘅嘢咧 ，highly structure 嘅嘢咧，你一打個王咧，那個領袖咧，咁佢就冧檔啦。即係天主教係採取一個 highly structure 嘅方法，無論你係 propaganda 又好 ，patronage system 好啊，佢哋都係一啲好 structure、好 hierarchy 嘅做法。咁咧，佢個好處就資源好啦。樣樣容易管制啦，點樣嚇？但相反嚟講，如果全部係散仔嘅 ，highly unstructured 嘅，你嗰個政權去壓迫呢啲嘅咁唔 structured 嘅嘢咧，係好困難嘅，好困難。你發覺喺中國過去嘅幾十年啊，共產黨統治嘅時候咧。是幾時教會最興旺呢？就是走這些 unstructured 的路線，是啊，譬如好像我們開個查經班，又沒有，又沒有，啊，那我們帶人信主，關懷，跟著又分開，啊，他們又散，這些呢是政權來說呢是很難去控制的，因為它沒有 structure 嘛，那個流水這樣，即是 你都不知道控制到去哪裡，啊，你用的方法只是 打擊那些領袖，但是 你都不知道誰是領袖，那你是最難打擊，即所以呢是譬如好像說回校園的事件，啊，校園的事件啊，你如果在那裡組織一個基督徒的團契，啊，你就一定要容讓那些不是信仰的人都可以 在你那裡做的，那譬如這樣做法，譬如假如之後我想做一個 YMCA，啊，女人都可以做那個 YMCA 的頭的，啊，YWCA 男人可以做的，因為 沒分這些，就是，假如到一個這樣的，但如果你是一個沒有這個 structure 的時候， 你就沒有了，沒得動了，是不是？所以我覺得在一些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即好像教會歷史裡面頭過200年不是那麼 structure， 可能是去發展得最快的時候，但你不 structure 又有一個問題在裡面，就變成很多時候各自為政了，就好像中國的情況出現就有很多什麼東方閃電，啊，什麼教出現，即這個又很難控制，即兩面都有它的問題存在。所以你話咧喺校園裏邊，你嘅團契咁，你話哦，我都唔冇呢個組織，我都得閒就揾幾個同學一齊查經啊，關懷下嗰幾個同學又話又去查經啊咁樣。咁你個學校冇唔可以，你唔可以話唔得嘅喎嚇。喂，你要揾個阿頭係一定唔信仰，佢都冇阿頭，都冇個組織，咁你點做啫？係嘛？咁佢咪 survive 到咯？
我諗佢啊嗰啲，譬如啲校園團契俾學校啊。踢出咁佢嘅 consequence 係佢哋，譬如唔可以，又係好 practical 嘅嘢，譬如佢哋唔可以去advertise 用學校嘅 resource 去 advertise 佢哋啲 activity 啊，或者甚至可能唔可以借用學校嗰啲班房嚟 meet 啊嗰啲咁 so that's a good point， 即係話其實宣教即係 structure 宣教其實係同當時嘅 system 係有種互相利用。的作用，所以迫害就有咁嘅 consequence。
系，咁你话我都唔需要用，我都唔需要啊，即系譬如好似你头先讲个 exactly 喺1950年初嘅时候就有咁嘅问题出现啦。咁嗰啲基督徒系咪散晒咯？去佢哋去 cemetery 嗰度开会嘅，几个 cemetery 嗰度查经啊咁样，咁你搞唔掂佢啊？佢一樣搞，佢即係發展得好快喎。佢即係咧係嗰個學生運動嗰個咧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喺中國個學生運動係一個好有趣嘅 movement 嚟。佢哋 最 successful 喺北京嗰啲，全部係一啲 unstructured。即係因為咧，我哋喺美國咧係慣咗呢啲嘅大嘅企業啊，大即係連教會都係大嘅 mega church 啊，啊，即係你逢係呢啲咁嘅 mega church 咧，個頭一冧咧，即係唔使話人哋壓迫你，就算而家咁啊，你 Bill Hybel 咁啊 ，Wanna Creek 啊嘛，呢一個啊一個咩啊啊，佢間教會係咩？一有事咁，佢成間教會冧噶啦。
另一個問題，台灣我唔係好熟台灣，你講個台灣係荷蘭侵佔過咁，
係啊，
但似乎台灣喺 cultural 文化同埋宗教上好似冇咩教會 influence， 係咪做冇做到去嗰度？
啊！佢一個荷蘭去統治台灣咧，係一個好短嘅時期啦。台灣個 history 係咁樣嘅。呢一個荷蘭台灣有好多土著喺度啦，嚇，即係嗰啲阿里山啲姑娘嗰啲啦，即係土著啦。咁咧就荷蘭去咗嘅時候就佔領咗啦。到到呢一個清朝嘅時候咧，即係咧即係後來鄭成功又喺度咁。霸住啊，咁即係亦都有啲喺福建人去咗個頭啦。但到康熙嘅時候就統治咗台灣啦。康熙統治咗台灣嘅時候咧，咁啊台灣就成為咗中國嘅一部分啦。即係呢個，所以呢一個嘅荷蘭個 influence 就變咗冇曬啦嚇。但係個問題就係知道甲午戰爭之後啊，即係呢個馬關條約咧，就割讓咗呢一個台灣俾日本啦。咁所以台灣 actually 咧。是被日本統治了超過100年，所以台灣呢， 你發覺去到台灣呢是有很多日本的風俗在裡面的，你無論是吃壽司啊、吃日本菜啊、溫泉啊，全部在台灣有曬嘅，即係咧，所以台灣其實咧係好受日本的文化影響。日本呢就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響不是那麼大，所以台灣呢是沒有受這個外國宣教士影響那麼大。但是呢有趣的地方，自從1949年之後呢，這個不少的學生，就是大學移了去台灣之後呢，在台灣就發起一個的學生工作，就是這個校園團契啦，即係校園團契其實咧就係中國1940年代個個學生工作嘅一個轉移。咁啊，呢一個校園團契咧係對台灣嗰個嘅基督教發展係影響好大。
阿 Sir 夠鐘啦。
OK， 好啊 ，Judy 唔該，為我哋一個嘅結束祈禱好唔好啊 ？Judy 唔該。
OK， 請我哋低頭祈禱。